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实修快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6日。我今年77岁，1997年得法，21年来师尊时刻看护着我，使我的生命在法中得到了更新和升华，把法真正学到心里去。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无论你在任何一种形式下，任何一种情况，你都得学法，都不能忽视自己的同化与提高，都不能忘了学法。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师父还说，那么也就是说，学法对大法弟子来讲，对修炼的人来讲，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在艰苦的环境，在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选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从师尊的法中，我认识到了，只有真正把法学到心里，真正把自己融于法中，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在考验面前坚定对法的正念，在真真假假的乱世中才能不迷不惑。当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后，这些年我一直非常的重视学法，把学法排在了我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位。一年360天，再忙再累，每天我也不能不学法。我要求自己学法不能走形式，不管学多学少，都要学到心里去。这几年来，我基本上每天上午外出讲真相，下午学法。前些年，我学法是采用通读的形式，下午在学法小组学两讲，晚上再学一讲，反复通读，感觉很熟了，所以有时学得不那么入心，思想容易溜号。这两年明慧周刊上同修介绍背法的体会对我触动很大，我转变了年龄大记忆力不好的观念，在保持每天通读三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背法。每天晚上练完五套功法，发完12点的正念后，背两个小时左右的法，没有困倦的感觉，头脑格外的清醒，每句话字字入心。现在我已背过了四遍转法轮了，我体会到了背法的美妙。明法理，真正实修自己。通过背法，法理不断的展现，使我的悟性和心性提高很大，转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人的固执的观念，遇事能向内找了，也化解了我和两个同修几年一直不能释怀的心结，我的心变得祥和纯净了。 A 同修年龄比我小十几岁，他是我们那一个片的协调人，几年来在和他接触过程中，我发现无论和我说话的态度上，还是做一些具体事情上， 他都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有些证实大法的工作愿意叫其他同修去干，却不叫我去。比如1999年720大法被邪党刚开始打压时，同修们都纷纷地进京上访，我也想去，却遭到了 A 同修的阻止。还有他附近一个同修希望能去他家参加集体学法，他家有学法组，他不同意，而叫我去那个同修家里学。他对我的瞧不起和不尊重使我的心里很不自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间隔。后来我尽量找借口回避，不愿和他打交道。我也知道这个状态不正确，但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通过认真背法，我从法理上明白了，我们自从走上修炼之路的那一天起，人生道路师尊已给我们改变，成了一条修炼的路。这条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而出现的，是直指我人心的。人的理和修炼的理是反的，我们修炼是要跳出人的，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不能用人的理对待，要用法衡量。悟到这些理后，我的心豁然开朗了。 A 同修对我的表现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而是在帮我提高啊。我找出了自己有很严重的求名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看不起人的心，尤其怨恨心伴随我走过了大半生。我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一直是尖子生，是在老师和同学的尊重和赞扬声中生活的。考上了高中后，因所谓家庭成分不好，被邪党人员取消，上了一所农中。回到社会上，因家庭成分的原因，感觉人们都看不起我，心态由高傲到自卑，进而产生了怨恨，恨这个不公的社会，恨势利眼的人们，恨自己没有本事出人头地等，其实都是共产邪党造成的。后来不自觉地把这个怨恨也带到了修炼中来，总是觉得人家对不起自己。法理打开了我的心结，是我的心扭尽了，不是同修的问题。我在想 A 同修时，心里平静顺和了，觉得同修有很多我欠缺的优点。再见面时，发现同修对我的表情也变了，是一种理解亲切的眼神了。我从心里感谢同修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帮我提高。我们现在又能经常配合一些事情了。还有一个同修，几年前他被警察绑架，随后我也被绑架。警察透露是他把我出卖的，起初我根本就不相信，认为是警察有意在间隔我们。后来警察就把此同修的口供让我看了一下，其中牵扯我的地方有那么一摞子纸，把我们之间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全部告诉了警察。那一刻我好像做梦一样，还是不愿相信这是事实。我一直信任的这个同修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出钱给同修建资料点的事情他也都告诉了公安，他是怎么了？我即使做常人时也绝不会做出卖他人的事。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和这样不仁义的人打交道。从那时起，对此同修的态度我完全变了，我在心里产生了瞧不起和深深的怨恨。后来又听说他还供出了其他的同修，而且这些同修都遭受了很大的磨难，我更加恨他了。很长的时间我连提及他的名字都不愿提，听到同修们提起他的事情我都不搭话，对他全是负面的思维。后来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是师尊不承认的，要我们全盘否定。同修也是个受害者，还有没修去的人心， 在巨大的压力下，是人的观念和人心导致他做错事的，不是同修自己的本愿，也不是有意的和我过不去。我不应该对同修产生负面的想法，要体谅包容同修。再说，说出了我，一方面有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因素，也有我需要修去的东西，不然牵扯不上我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开阔了我的胸怀，我又一次认识到了我的怨恨心，争强好胜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及爱憎分明的邪党文化。我正念清除，师尊帮我一点点地去掉了。我不恨这个同修了，见到他时，我用发自内心的笑脸和他先打招呼。感谢师尊把我从一个心胸狭窄、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强女人，变成了一个心胸宽广、做事能为别人考虑的善良人。讲真相中的收获。这些年，我谨遵师命，抓紧时间赶快救人，几乎天天上午外出讲真相，有时午饭后也出去抓紧时间讲几个。通过不断的讲真相，我很多的人心都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特别是怕心、分别心、爱面子的心、愤愤不平的心、怨恨心等，去掉了不少。我讲真相效果越来越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情况，我的心都比较稳，在师尊的看护下，稳稳当当地走到了今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师尊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是为了成就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真的像过去修炼人云游一样，实际比那更复杂艰难得多，在这个大熔炉中锤炼真金。一，没有负面想法，一心救他。去年秋天，我在一个大型商场的门口讲真相，遇见一个50岁左右、打扮比较讲究的男士。我笑容满面地对他说，大兄弟你好，老大姐想给你说件事，希望你能接受。他有些严肃地说，你要说什么？我说，大姐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是佛法，不要听电视上说的那些欺骗人的谎言。他说，我是便衣。我说，便衣也得明白真相，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他说，我要举报你。我不为所动，仍然口气平静地对他说，大兄弟，你不能这样做，对你不好。那些镇党委书记、市委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明白真相，同意退出邪党组织，生命有救了。你我素不相识，三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没有知道的，你不用担心。我正说着，他突然说，来警车了。我没为所动，平静地对他说，用个化名三退了吧。他痛快地答应了。离开他后，我的心反而有些不稳了，我赶快抓住这怕的因素，发正念清除。一会儿看见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我和他一讲，他痛快地三退了，我的心很快也稳了下来。二，拒绝真相的可怜人。去年腊月27日，我又遇见了这个20几岁的小伙子，这是我第三次遇见他。第一次见到他后，我热诚地和他讲，他一声也不吭。我正讲着，他瞅我不备，突然朝着我的腿肚子狠狠地踢了三脚，然后转身走了。当时他踢我时，被离我不远处的一个妇女看见了。等他离开后，那位妇女赶快过来问我，他为什么踢你？我说，我给他讲真相，他踢我。 那个妇女很生气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人性，你还救他？以前我的身体只要一碰到什么东西就会出青，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不要让我身体出现青色，让家人看见担心。结果踢得那么狠，没有出青，而是一个大脚印高出了皮肤，也没有痛的感觉。第二次在一个大商场道口又遇见了他，我和他说话，他没有吱声，面部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表情。我心想，可能这次能听了吧，我就开始认真地和他说。谁知我说了一会儿，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突然朝着我的胸口呸呸吐了两口唾沫，接着又照我的手背打了两掌，然后转身走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酸酸的，心想，他对大法弟子造了那么大的业，我不能放弃他，如果有缘再见到他，我还要给他讲的。我真的又遇见了他，是在一个桥上遇见他的。我什么也没有想，赶快抓紧时间和他讲真相。我刚讲了没有几句，谁知他恶狠狠地大声对我说，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去死吧，连声说了两遍，然后又转身走了。望着这个年轻人离去的背影，我对他没有不好的想法，只是感到这个生命真可怜，希望他能遇到修得好的同修，让他能得救。我在心里献上一份真诚的祝福。三，明真相后觉醒的生命。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也经常遇到那些明真相后觉醒的生命，他们那发自生命深处的对大法的感恩，经常感动得让我落泪。下面摘选几则小故事与大家分享。天太冷，我领你去吃碗打卤面吧。一次我外出讲真相，碰到了一个40多岁面目善良的男人，他认真地听完了我讲的真相后，痛快地做了三退。他很感动，手里拿着刚买的熟猪下货，非要给我个猪心不可，我谢绝了。去年腊月27日，天气很冷，我在大道上讲真相又碰上了他，他老远就认出了我，像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我问他，你接到过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没有？他说没有。我赶快给了他一本，他很感激地对我说，大姐，今天天气太冷，这样的天你还出来救人，我领着你去饭店吃碗打卤面暖暖身子吧。我感动地谢谢他，并说，你自己去吃吧，我一会儿回家吃饭。和他分别后，我抓紧时间赶快和其他人讲。尽管那天天气很冷，一上午的时间我也很痛快地劝退了12个人，他们都真正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我给你挡着，你贴上吧。有一个70多岁退休工人，我给他讲真相三退后，几次见了我都要资料看，几种小册子，江泽民其人，九平等都看了。他高兴地对我说，他很爱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去年腊月赶大集，在集上我又碰见了他，他也老远地和我打招呼，到了我跟前后问我有没有资料了，他准备回家过年看。那时我把带的资料全部发完了，还有一张法轮大法好不干胶没有贴。他见到后认真地指着一个地方对我说，这个地方挺显眼，我给你挡着，你贴上吧。我很快地贴好了，又和他定好了在某个地点定期拿资料。你去我家里吃饭吧。有一天上午，我在一个公交车站点讲真相，遇到一个70岁左右的人，经交谈 得知他退休前是市里的一位重要领导。我开始和他讲真相，他态度冷漠，对三退也不接受。他本来是要坐公交车的，可是车来了之后，他竟然不上车。见此，我又对他说，大兄弟，车上只有几个人，你却不上车，是让你听真相得救的。他态度还是很坚决地说，不能退，每月10000多元的退休工资，万一没有了，不能退。我说，天象变化，共产党要解体了，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头上都有个记号，如果不退出他的组织，抹去头上的记号，等他解体时会一起跟着倒霉，退出他的组织不会受任何损失，该拿多少钱一分也不会少，反而不用花一分钱买个保命卡，有多好啊。他听完了我的话，真明白了，脸上有了笑容，很感激地同意了三退。此后在不同的地方又见过他几次，每次都诚心地嘱咐我注意安全。去年在路上我又见到了他，他认真地叫我去他家里吃饭，被我好意拒绝了。高喊法轮大法好的中年人，有个中年男子，头天我和他讲明了真相，做了三退，第二天我出去讲真相时又碰到了他，当时我在大道东边，他在大道西边，他一见我的面朝我摆着手，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当时正是上午下班的时候，路上人流量很多，他周围的人多数都会听到的。我为这个正义有勇气的生命感动。这些年我三件事一直坚持不断地做着，也讲退了数量不少的人，我以后会继续用心做好，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带领员工走正道，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郑新。1996年我喜得法轮大法，至今已20多年了。在这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是法轮大法这片净土改变了我，使师尊把我从病魔中解救出来，大法洗净了我的灵魂，净化了我的身体，真正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名利，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返本归真。在修炼这条路上，在工作中，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看淡名利，使公司的员工能对大法产生正信。1982年开始，我在一家小型国企工厂任厂长。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被列为转化重点，因为我坚持不写保证，不写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文章。2000年，公安局政法委找我，他们说，因为你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所以来找我表态。我对他们讲，我在修炼中的亲身经历和自己如何按照师父要求做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样做好人，不知我错在哪里。我坚信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是正确的，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绝不会有这样的承受能力，使这个小企业能坚持到现在，伟大的师父给予我能力。他们说，你的工作和你的为人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好评，你不仅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救活，而且还解决这么多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对此我们不能否认。法轮功好，你就自己在家练吧，我们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找你。在我接触的人中，我通过多次苦口婆心的劝善，他们才明白真相，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只有把真相讲到位，师父就能帮助我过去这一关。 念法轮大法好的送货员。我公司是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产品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和日本，上船前通过客户指定的检品公司检验合格后方可上船。十几年来，公司的产品质量让检品公司人员非常认可，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质量也特别满意，有些产品指定到我们公司生产。每年七八月份是出货旺季，各企业的产品在检品公司通过抽样检测后，如果确认质量有问题，要求把大货送回工厂重新检测。有的企业不想返货，就给检品公司人员送红包，用钱摆平。我公司负责送货的员工回到公司对我讲，十几个工厂基本都采取这种方式处理这件事情，唯我们公司不给检品公司人员送红包。我深知那样做的后果是直接损害我们客户的利益，轻者他的客户要向他索赔，重者让我们的客户丢掉市场。我身为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有我修炼中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摘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为了让我们的企业在这物欲横流的环境中走过去，我在工作中把自己真正视为修炼人，时刻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2013年中秋节前两天，公司用两个集装箱发货，一个是40尺高柜，另一个是20尺普柜，送往客户指定的检品公司。货到检品公司后，发现检品公司院内集装箱货车排成长龙，已有几家工厂的大货抽样检测后确认不合格，不能入检，要求把大货返厂。各企业都采取以往的办法给检品公司人员送红包，有的送几千元。这次我们公司的大货也出现了抽验不合格的情况，通知大货不能入检，这下可把我们随车的送货员工难住了。其他工厂的送货员对他说，你们的大货怎么也出现不合格了？是不是因过节你们没给他们送红包？送货员急得眼泪都出来了，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公司从来不给检品公司人员红包。情急之下，送货员突然想起公司另一位常年给检品送货的送货员对他说过的一番话。他说，常年往检品公司送货，路途需要十几个小时，经常遇到大货车肇事，车毁人亡，太可怕了。他就想，咱公司老板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他每次一上车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平安顺利地完成工作任务。在遇到这么大难题的时刻，新送货员想起原来送货员跟他讲的那番话，他就发自内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突然听见检品公司的人出来喊我们公司的名字，通知大货可以入检了。听到通知后，送货员就哭了起来。检品人员说，让你们大货入检了，怎么还哭呢？送货员默念法轮大法好后，大货就可以上线入检了，他怎么不激动呢？排除名利的诱惑。1998年，工厂盖了一栋2400平方米的框架结构的车间楼，当时有很多承包商通过领导找我，我对承包商讲，在保证生产车间建筑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一定要最低，中间不收任何好处费，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人的标准就是要这样。当时他很受感动，对我说，他的亲属中就有修炼法轮功的，他从心里佩服练功人。经过协商，在保证建筑质量的前提下，工程造价每平方米600元，这是当时市场建筑成本最低的价格。车间楼竣工后，大家一致认为该楼建筑质量很好。事后承包商经常对别人说，练法轮功的人真是不贪不占，也是我搞建筑这么多年所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好人。从2007年到2012年，公司先后又盖了三栋楼，一栋车间，一栋综合楼，一栋库房，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在这期间，又接触到新的承包商，我同样是按以上的标准去做的，不接受痴情，不收任何好处费，整个工程建筑质量都是最好的， 建筑工程造价都是市场最低的。在工程结束后，承包商都对我讲同样的话，与我们合作过的领导哪有不接受吃请的，哪个不贪不占啊，都在变着法的想办法往自己手里搂钱啊，让我们见证练法轮功的人不仅去病健身，而且还不贪不占。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为什么不让练呢？真是不可思议，都是江某某干的坏事。2005年公司资金出现困难，与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开发商知道后，主动借给我30多万元，公司用了4个月还款时只收本金不收利息。他们财务人员对我们公司人讲，他们老板经常对他们讲，他欠你们董事长的情。公司人员回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按大法标准做人的结果。公司财务人员听后非常感动，这样的事情很多。2002年我女儿结婚，婆婆家给买了一套房子，在装修过程中缺5万元钱，女儿就找到我。当时我很为难，找朋友借了2万元。我去还钱的时候，朋友说，这钱我不能要，你过去对我那么多帮助，就算是孩子结婚我的一份贺礼吧。我说，这钱你必须收下，讲好了就是借呀。他把钱收下后对我说，你做了10几年的企业领导，不贪不占，有时我们私下谈论你的时候都说你太傻了。你看其他企业，虽然企业没钱都倒闭了，但是他们领导都比你有钱多了，每个领导都有几栋房子，而且坐着好车，通过请客送礼都安排主管部门认个职务。国企改制后，只有你一家还在正常生产，而且经营形势稳定，你个人真的太吃亏了，有时我们真的为你不平。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与我接触过的客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有的客户到我们公司对我说，我从南方到北方去过很多工厂，从没见过你们公司这样的氛围，在你们车间每道工序中能体现出员工对客户产品负责的态度，在检品公司让我经常看到一些工厂的正品不如你们公司的副品，是老板有信仰，与你们这样的公司合作让人心里踏实。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修炼。在我修炼的20年里，各级政府给了我和企业很高的荣誉，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由此引来宣传部门对我的采访和同行业老板问我，是用什么妙方使你把企业治理得这么好，什么力量能让你的下属对企业这么忠诚负责。我向他们介绍企业和我本人的情况时，总是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为，同时告诉他们，一定记住宇宙特性真善忍是教人向善的良方，是使人去病健身的法宝，化解矛盾的钥匙，是企业发展的秘诀。他们听后对我说，你的事迹真的很感人，但是我们新闻部门有规定，法轮功的事迹不能报道，很抱歉。他们虽然不敢正面报道，但他们对我说，他们的亲属同学也有人练法轮功的，他们说的也是这个理，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其他的客人朋友同事听过我的修炼经历后，都说他们明白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过去一直认为法轮功就是参与政治，明白真相后认为江魔太坏了，对法轮功太不公正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接触的人中也有听不进去真相的，甚至不接受的，我真是从心里为他们难过，无论我付出多少都不觉得苦。师父告诉我们，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摘自《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急诊科实践考虑别人。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6日。我是一名急诊内科医生，从2005年调到急诊科工作，一干就是13年。在中国大陆，随着医疗环境越来越恶劣，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急诊科更是大多数医生望而却步的科室。下面是我在比较艰难的工作环境中修炼的点滴体会。一、学医与修炼同时进行。1998年6月初，刚刚填写高考志愿，在我的志愿表里填满了各种医学院校。当父亲问我为什么要学医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积德。那时在我的内心深处，只是把德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含义。当月25日，我有幸拜读《转法轮》这本书，如梦初醒，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也纠正了以往对德的误解。原来德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白色物质，只是在我们人肉眼看不见的空间里积存。我也因此走上了一条可以真正修炼自己的路。高考后，我顺利地实现梦想，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完成五年制的临床医疗学习后，一毕业就顺利地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太幸运了，因为医院已经很久没有招人了，而我没花一分钱，就这么轻易地找到一份让同届毕业生都羡慕的工作。二、混同常人，修炼状态滑落低谷。2004年，我还在心内科轮转时，经常在晚上十点熄灯后，透过值班室的窗户，依旧可以看见急诊科灯火通明，看见急诊科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那时，在我的脑海里，对急诊科就有了固定的认识，他们简直太辛苦了。直到2005年轮到我在急诊科工作，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累。在急诊科工作，你会面临形形色色的人，接待的患者几乎都是不同面孔，加上陪同的家属，如果一个白班和夜班均按接诊30人算，那么一年下来会面临多少人呢？算起来真是让人吃惊不小。所以师父给我安排的环境可谓是难得的修心的好地方。当然修炼不像说起来那样感觉轻松，真正实践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有时也会迷茫甚至迷失。对待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我的内心不像在学校里那样能够保持纯净，修炼的状态越来越松懈，随之很多事情开始变得糟糕。我同常人一样开始争名夺利，以前我还可以朴素的穿衣打扮，只要干净整齐就好。可是参加工作后，周围同事都在攀比哪种款式的衣服流行，自己慢慢随波逐流，也开始追求各种时尚，甚至心里慢慢默许收取红包回扣等不正的行为，全当作是犒劳自己那么辛苦而心安理得。就这样一直混着过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感觉非常疲惫，凡事爱抱怨，心里一直焦虑，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情绪变得消极失落，膨胀的欲望让自己不满足，负面的情绪让我窒息，家里环境也乱糟糟的，工作起来很累很烦躁，甚至不时地冒出想花钱调离急诊科，觉得在这里待上一天都会让人崩溃，情绪里负面的因素占据很大比例，整个人也懒塌塌的，开始热衷中性款式的衣服并剪起短发。直到2015年，我发现自己脸色越来越苍白，就偷偷地采血查了血常规，结果吓了一跳，血色素指标才刚过60，这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三、形成考虑别人的思维习惯。通过审视自己，我发现好像什么事情都喜欢从我的角度考虑，比如晚上值夜班，后半夜来个患者，一问病情， 直到患者在家停两个月之久，实在不行才来就诊，心里就生气。两个月干什么了？大半夜不让人睡觉，还后半夜来，触动了我的利益，心里就开始抱怨，对患者也没好气，冷言冷语。那么怎么才能从顽固的习惯以我为出发点的思维里转变过来，并且让自己内心真心愿意为别人着想而付之于行动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好，我就要求自己，遇事先尽量忽略我的感受，弱化自己在整个事件中切身利益的看重，因此就避免整个事件最后由于偏向于维护自己的私而又是老样子，甚至因而产生怨恨、不平衡等负面情绪。尽量先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然后慢慢让这种思维变成习惯。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时间证明真是很难。有时前脚告诉自己要保持为他的心态，结果遇到突发事件又牢骚满腹。后来一次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出，考虑别人后事情能够转危为安，我也因此稍有了修炼方面的信心。一次我值夜班，来了一对母子，那位母亲一坐到椅子上就说，医生，我头麻。查体后发现患者除了血压偏高，并没有发现其他阳性体征。我开具头部 CT 检查，推来一辆轮椅，详细地告诉年轻人如何缴费、做检查以及注意事项。就这样，年轻人推着患者走了。那天也是凑巧，科室的人员出车的、护送患者的都忙开了，只剩下我和一名护士在科里。护士还得护理留观察室的患者。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人跑来说找不到 CT 室医生，而且他母亲的症状正在加重。我只好告诉护士医生，同年轻人一起跑到 CT 室，找到 CT 值班医生后，尽快安排做检查，又回到急诊科。因为科室随时会来其他急诊患者。一会儿，年轻人气冲冲地跑来，抱怨没有陪同人员，自己整不了，这边不能治科里患者不管，那边又催，我心里一下子烦躁起来，劝年轻人回去陪同患者，会尽快安排护士找他们。就这样，另一名护士刚护送完住院的患者，马上就去了 CT 室。本以为事情结束，哪知道这才刚刚开始。大概半个小时后，那位年轻人又来了，一进到诊室就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竟扬言，我母亲因为你耽误了，她得了脑出血，医生正在给她抢救，如果她有三长两短的话，我就跟你没完。这时我再仔细看她，头发染成奇怪的颜色，吹得高高的，身着可谓奇装异服，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和社会小混混没两样，今天真是倒霉，碰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我脑子冒出各种如何对付他的想法，找保安，找领导，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那么去做的话，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坏，不行。于是我让自己情绪慢慢冷静下来，想师父讲的法，努力用一种温和的语气和他说话。通过谈话，我知道他的母亲以前患过两次脑出血，都没留后遗症。年轻人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这次母亲再次患病，年轻人很着急。原来这个年轻人很孝顺。那么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找我麻烦，假如换位思考的话，可能自己也会生气。再想想，自己刚才的行为，真的发自内心为他们着想了吗？真的尽到责任了吗？我发现自己的情绪由愤愤不平慢慢变得愧疚，这时我真诚地对年轻人说，谢谢你，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向你道歉。也许做医生久了，慢慢就忽视一些医生应该尽的责任。 我能感觉自己这番话是发自于真心，就事论事，没有推脱自己的过错。说完话，突然感受一股很舒服的能量包围着我。我想年轻人也应该感受到了，他变得不再生气，起身走出门。我追上他，表示祝愿他的母亲能够早日康复，希望他以后有需要随时可以找我。最后年轻人向我深深的鞠躬表示感谢。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正念不足，没有正面和他讲法轮大法真相。这次经历让我有很多感慨，一是错过了那么多坏事变好事的机会，二是没有认认真真的体悟师父讲的法怎么对照去修，并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四，形成考虑别人思维后的收获。考虑别人的思维让我变得积极而正面，比如他是我对利益看淡了，以前自己都觉得舍弃切身利益太难了，几乎做不到，而现在我可以轻松地和药商说我不收回扣。工作中我会常常因为考虑别人变得点子很多，使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有效率。比如告知患者家属如何办住院手续，以前我会重复说很多遍，结果可能是家属着急、医院大、不好找等因素导致家属晕头转向。我就编辑出办住院流程告知条，简单又明了，这样家属按照告知条行事很方便。发热的患者我会编辑如何吃药及注意事项，只要遇到发热的患者，做完化验后就给他们一张，省得回家后又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病情。高血压的患者，我通常都给他们人手一份我编辑的高血压告知条，回家如何吃药与平时注意事项，甚至做化验与静点，我都准备相关告知条。这么做后，使一些急诊工作变得轻松，患者也满意。为了急诊诊治患者的流程快捷，我在电脑窗口做了很多模板，比如醉酒的患者来就诊，我看完病人后只需找到我预设的模板，一点击整个治疗方案全部出来，再点审核就行了。而为了方便护士辨认医嘱小票字迹，我也编辑相关医嘱打印下来备好，只需填上患者名字就行，护士乍一看说高科技。这么做使整个诊疗流程时间变短，在急诊工作中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急诊科经常是几个危重的患者一同就诊，如何有效而快捷就变得非常重要。后来我把这个办法与同事分享，同事一见我就说这个办法太好了，让我很省力。我也把头发留起来，前阵子略微烫了一下，穿衣服风格偏向于大方得体，大家看到后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因为我希望自己只要出现在别人面前，他们能够看到大法弟子那种正面而又美好的形象。有时这种印象让我对有缘人讲真相时更有说服力。在改善医患关系方面，我也体会颇深。记得有一次晚上值夜班，接诊了一位发烧的小伙子 A， 他由另一位20几岁的小伙子 B 陪同，两个年轻人可能一直养尊处优，因为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一种傲气。我给 A 看完病，开具了一些抗病毒的药品静脉输液，没过多长时间，就在我诊室隔壁的处置室里突然发生很大声音的争吵，声音来自 B 和一名护士，伴随摔碎东西的声音，也可能是晚上寂静的原因，这争吵声显得格外刺耳，弥漫了整个一楼大厅与走廊。开始我并不想插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突然听 B 喊明天要找院长，非要把护士开除不可，我就坐不住了，赶紧跑到跟前弄清楚了事件原委。原来 B 把药取来给护士，护士说把药放在桌子上，B 问放在哪个桌子上，你都不看看药品吗？护士说处置室不就一个桌子吗？就这么个原因。 B 和护士已经被拉开，但两个人都情绪激动，几乎碰到一起就可以大打出手，药品也摔碎了，残渣到处都是。 我先劝护士别再说话，因为我知道只要继续说话，这场冲突很难结束。护士却满腹委屈，为什么不让我说？凭什么这么欺负人？我只好转向 B， 把他拉开，边拽着他的胳膊边说，咱先冷静冷静，我替护士向你道歉。回到处置室，另一个护士已经开始收拾现场，缺的药怎么办？哎，再跟任何一方说把药补上可能都是徒劳，干脆我把药补上算了。我交了钱，领回药品，走到 A 和 B 跟前，当面对好药品就给另一个护士送过去。谁知护士说还少一支药，也罢，再接着补药。我再次来到 A 和 B 跟前，说明来意，想借他们手里的就诊卡补上药品。这时 B 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差钱，不用你交钱，我去付款。于是我和 B 一起去交款取药。途中我和 B 主动聊天，毕竟他还在气头上，还在想明天如何告院长，甚至他有意把当时场面都录制下来，好像铁了心要护士失去工作。 B 说他家开旅行社，他也是做服务行业，在他的理念里，尽好服务职责是必须的，他是因为看不上护士的态度才生气的。我听完对 B 说，我祝愿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我想一个有抱负的人心胸也应该是宽广的，不是吗？其实护士的工作很不容易，挣微薄的工资还很辛苦，即使你真的让他失去工作，你又能得到什么呢？一名男子汉，你说你会跟一个女孩子如此过不去吗？ B 听完好像气消了一点，又对我说，如果他像你这样认真负责就好了，我俩都对你印象好。我直视着他真诚地说，因为我有信仰，我相信真善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虽然中国还在发生着迫害，但法轮功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弘扬。这时 B 好像忘记刚才发生的不愉快，和我说，我带团去过几次香港，看见过法轮功的义工，当时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很棒，都是自己拿钱义务的做。最后他欣然同意退出团队组织。晚上 B 又进诊室向我咨询 A 的病情，我解答完他满意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敲门进来。这时他手中拿着一瓶绿茶，并向我解释是因为看到我咳嗽，就特意为我买了一瓶润润喉咙。虽然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但内心还是很感动。那天晚上接诊后面的患者，我尤其的认真与负责，即使后半夜被问路的人敲醒也没有抱怨，心情一直很愉快。我在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懒惰、强势、爱指导别人、喜欢随性等等，但我因尝试考虑别人后小小的修炼体会，让我想发自内心的修取其他不足，让自己变得主动而积极，努力的同化大法。我用心修炼大法后的这些点滴体会，也许如一股清泉涤荡烦心过重的心灵，也许如小小的萤火光芒照亮漫长的黑夜，也许这点滴的善举会融化人们内心的误解，本性达到共鸣，从而有机会接触大法，开启自己久远的记忆，知道自己为何而来。这是我目前的认识，不足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遇见便衣警察怎么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面对面讲大法真相的过程中，经常碰到便衣警察，其实这些人多数都不是坏人，只不过受邪党谎言的蒙蔽，又为了吃口饭被邪党利用而已。他们一旦明白了真相，知道自己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不仅伤天害理，还将被天惩，遭到报应及祸及家人时，他们是不会为中共卖命的。一天，我在商场门口看见一位看上去衣着普通但却非常干练的男士，第一感觉告诉我 他是便衣警察。我问他，老弟，你知道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吗？他随声应了一句知道，但他接着说，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干的，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讲这个？我说，江泽民虽然不在位了，可是他是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现在共产党不是还在迫害吗？一直也没有停止。他说，现在是习近平干，他也没推动迫害法轮功。我说，习近平没推动迫害法轮功，可是也没给法轮功平反。你去监狱看看，里面现在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有多少人还在被中共酷刑折磨，他们全是好人。他说，我承认你们是好人，可是你们里面有少数人反党，如果不闹事是不会抓的。我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你说我对法轮功有没有发言权？他看着我，我说，法轮功学员没有闹事，是反迫害，天安门自焚那是江泽民一伙制造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19年了，你看到听到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像共产党媒体宣传的那样的吗？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连抽烟喝酒的都没有。如果咱俩有了矛盾，是你斗死我，我斗死你好，还是把矛盾善解了好？共产党讲斗争，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什么苏联共产党解体了？为什么东欧共产党阵营90年代一夜间就解体了？为什么有共产党的国家除了中国只剩下朝鲜、越南和古巴？因为共产党是逆天理而行，中共不是解体，而是上天要灭他。因为中共不仅迫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而且连真善忍都容不下，都要迫害铲除，上天能允许吗？他说，你今天就是遇见我，如果你遇见便衣警察怎么办？我说，便衣警察一天到晚在大街上转悠，他们听真相的机会最多，明白的也多。他说，你就不怕公安抓你吗？我说，你看咱这里公安还有抓法轮功学员的吗？抓一个是好人，抓一个是好人，难道他们不明白吗？他们哪一个也不傻，迫害好人的一定是恶人，恶人会有好结果吗？他低头不再说什么。我说，我认识一个1989年曾经在北京当过兵的，当他听说要教他们部队去镇压大学生时，他请求退役。这个当兵的说，如果叫我去打鬼子，我往前冲，叫我去杀自己国家的人，我不干。还认识一个1989年曾经在济南当兵转业的志愿兵，他说，我第一个退党，大学生反腐倡廉，被共产党动用坦克碾压，今天共产党又迫害法轮功，惨无人道。他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才是中国汉子。有机会你去贵州平塘县参观一下，在那里发现一块一年藏字石，上面藏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著名地质学家科学鉴定是天然形成，很多人都去参观见证过。我不希望你跟共产党倒霉，好人需要跳出来，真有那一天我们都不后悔。他的表情很友好，全无敌意，同意我帮他起化名三退，并愉快地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看到明白真相的那些便衣警察，有的不见踪影了，可能干别的事去了，有的和我成了朋友。如我给一个男子讲真相，他说，你给我讲过了，我知道了。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街上转悠，我断定他是便衣警察。我问他，你是便衣警察吧？他点头默认。我说，你千万别迫害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的人全是好人，害人害己的事不能干。他点着头说，我知道。还有一个便衣警察，我给他劝三退时，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就给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并三退以后，在路上经常与我相遇，彼此笑着打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无条件的找自己才符合法。作者大庆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5号。得法19年了，我才知道修炼是怎么修的。在我这个层次才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我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说说这个修心的过程。有一个同修来找我说，姐，你能不能上我家来，我丈夫因为喝酒开电动车被交警发现，说他不服还骂了交警，结果被送进看守所判他4个月。以前他一看我学法就不让，或发脾气毁咱们大法书，使我一直也没有突破出来，一直在怕中，使我的修炼状态停滞在只知道大法好，有时赶上他心不顺或喝酒了就拿我出气，打我骂我，越这样我越恐惧他，干着急学不上法。你要是能来的话，我想雇你，早上我往超市送黄豆芽，你来帮我打扫卫生，再给我们娘俩做点饭，主要是咱俩一起能学法，一天给你20元钱，你看行吗？我说给我多少钱我不在意，在这段时间里你把学法3件事跟上，在丈夫这儿突破出来，那就比啥都好。你也知道我每天来街上和同修搭伴讲真相救人，这个事儿不能耽误。他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俩商量好，我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走8-9里路到街上讲真相救人，大约10:30到11点我去他家帮他干家务做饭，他们娘俩吃完饭，我把盘子碗收拾好，到12点发正念，我们准备学法，然后我再给他们准备完晚饭，4点钟左右回家。这件事从表面看很简单，可是实际做起来可不是那么轻松做得来的。每个人有自己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做法，也有先天的生命成分在里边。同修的老闺女29岁，天生痴呆，我第一次去她家，一进屋就感觉屋里凌乱，而且异味难闻。我动手收拾卫生间时乱糟糟的下不去脚，洗衣机的上边下边堆的要洗的衣物，还有糖水的管子、压管子的砖头、好几块擦地的抹布、拖地桶、扫帚、小撮子、手指袋、纸篓、洗衣粉袋，地湿漉漉的，脚一踩一个印子，坐便的上盖拿下去，坐便里边黑乎乎的，洗手盆上边堆的一块块毛巾，上边的牙具等东倒西歪的，下面的小柜门也掉一扇，里边的东西横七竖八的。我边收拾边抑制自己不能起心，可是想是这样想了，怨心嫌脏的心还是往出冒，我尽力克制。第二天又收拾生绿豆芽、黄豆芽的车库，里边的塑料桶、塑料袋、大小盆子、水管、泡沫箱子等等散落一地，来回走道迈着走，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都是，衣服、裤子、棉衣、男鞋、女鞋一大堆，盆、碗、塑料袋里装着攒的豆瓣子、豆皮子之类的东西，时间长了发酵，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生出的小苍蝇呼呼飞，我当时感觉无从下手，但又告诉自己，在哪个环境都不能动心，做好你该做的，努力地看住自己的心。我边干边收拾的时候问同修，用不着的东西扔了行吗？他不紧不慢地说，都有用。同修的特点是不愿扔东西，尽管这样还是清理出一口袋没啥用的破烂。收拾差不多到点了，我在床边坐下，一低头看见地上有屎，又看他老闺女脚后跟上也有，我赶紧叫同修过来，你老闺女拉裤子里了。老闺女坐在床边上没啥反应，同修赶紧放一大盆子水端过来， 拿过来手指，戴上手套，把老闺女扶着站起来，裤子扒下来，用手指往下擦黏糊糊的大便，我再帮同修打下手。擦得差不多了，又把老闺女抱进大盆子里给她洗干净，又给她穿上裤子。整个过程真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考验心性，真的是强迫自己要忍住，一门心思的做我该做的。当时忍得挺好，过后还是反出好多人心。又过了几天，老闺女在马桶上坐了好一阵子，以为她大小便都出完了，就劝了老闺女多少遍的说，老闺女啊，是不是出完了？出完了就起来，咱们好学法。我老闺女听话，棒棒的，是不是老闺女？这些话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了，终于老闺女一点一点的手把着洗手盆的边，很吃力很吃力的站起来了，嘴里一个劲儿的哦哦，只会叫妈妈妈妈。同修过去拉着老闺女的手走几步缓一缓，她的头往后仰，脸朝上，然后急促的喘着气，再走一走又缓一缓，到了床边停下，身子往前一倾，啪嚓一下重重地趴在床上。他的腿发软，腰两骨挺不住，趴在床上之后撅在那儿。我和同修拿出书来准备学法，学一会儿我就闻出有臭味儿。这时同修也闻到了，他马上把书放在桌子上，起身把老闺女的裤子一看，又拉裤子里了。他赶紧拿手指往外抓，我去放一盆水端来，擦完后又给换个内裤和裤子。我第一次给他换裤子，真的感觉很费劲儿。他29岁了，是个大人，又不懂得配合，半弄不动，好不容易给他穿上。这时同修把裤子洗完了，过来学法。我没说，但感觉同修真的不容易。29年如一日，从这个姑娘出生到现在，一直是屎一把尿一把的，没完没了的。一天天的，日复一日，穿衣脱衣，梳头洗脸，吃饭喝水的，白天晚上的伺候，特别是来例假更麻烦，晚上睡觉常常把褥子抹上，躺在床上也时常躺出来，抹在地板隔的炕上，一块块红的。在同修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反出来好多人心，压不下去，一个劲儿的翻。我就想回家一定得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了。为了找全不落下，我就拿笔写。比如我每次进屋都感觉屋里很乱，气味熏人，那就是我的空间场还没有修干净，很脏很乱，所以气味难闻。因为有怕脏的心才觉得脏。做饭时苍蝇满屋飞，一开橱柜门呼一下飞出一群来。就像苍蝇的特点是哪儿脏往哪儿聚，他喜欢在脏的地方生存繁衍，这和我自己的修为有对应关系。因为没修好，人心多，败坏物质及因素就多，乱到这个份上，招来哪儿脏往哪儿聚的苍蝇。在这样的环境下，生豆芽卖给人吃，明摆着是为了挣钱干损德的事儿。旧宇宙唯我唯私的心，哪层法也不符合。自己没有及时的找自己，及时归正，反倒拿自己形成人的观念去衡量同修的对错，去怨恨指责，带着嫌弃瞧不起指挥同修的口气和他说话，体现出不善的心来。看似是为他好，帮他让他归正不正的，实际是向外看，在抬高显示自己，带着邪党的作风强迫他干什么。当同修不接受，很排斥，说自己如何好时，我心里就不舒服，带着妒忌心等等，找出这些心，把它们分开，后天形成的东西都不要，灭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帮我把这些心减弱减弱到很淡了。在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时，师父让我领会，真正修炼就是修炼人这颗心，人那个心不去，永远都达不到那个境界。必须在实践中，在考验中去掉执着， 这样修上来才扎实。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把要改变同修的心，不想在这儿待了的心，离开躲避的心放下了。我们俩学法时，他把门关上，窗帘挡上，就露出一扇窗户，屋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他家有风扇。今年的伏天比哪年都热，他和我说忍一忍吧，我没说什么，把心放下，注意力集中在学法上。可同修又表现出犯困的状态，高一声低一声的，念着念着意识上就不清醒了，一使劲儿精神了又重念，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几乎天天这样。我把住心不随他而动，只是学完法后提醒他多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不好的生命和败坏的物质，把它们灭掉。8月4号5号那两天，我又帮他把屋子全部清理一遍，把橱柜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清洗，橱柜里边擦干净，东西一件件摆放好，车库又重新整理一遍，把床上的枕头被褥他洗完我来缝好，把屋里坏的东西，床板子掉下来的，柜门挂窗帘的钩子，卷帘门我从家里拿去的门帘找人安上。他老闺女坐在床边，像个健康人似的咧嘴笑，他很少笑。这时同修由衷地说，姐，我才知道学大法屋里也得收拾好，以前我没有这么想，一直随便都习惯了，才知道不对劲儿。学大法不能只知道大法好，还得做好。我接他的话茬说，是呀，我们做什么都是在做正实法其中的一个项目，你在家把老闺女照顾好，你每天学法她也能听到法，生豆芽再把卫生搞好，你不就在这个环境中修了吗？你归正了，你丈夫也就变好了。同修点头同意这个说法。一天晚上我做个梦，我在地里往四轮车上装一捆一捆的谷子，在原来装的多半车上再额外加宽。醒了之后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鼓励我守住心性，无条件的找自己，做到是修。我记得师父用米粒儿打过比方讲宇宙的结构，我没有看到层次提高是怎样的殊胜壮观的那个变化，但在法理上能够领会。在同修家的这段时间里，表现上是我帮他收拾屋子干家务，当我无条件地找自己的时候，明确地感觉出这不是在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吗？你的心性决定了你的得失，你提高的层次，你升华的境界，也就是说你在师父安排每件事情上达没达到修得出来，这实实在在是个磨练心性过关归正到符合那一境界法的要求的过程。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练功人的一生已经安排好了，不会多也不会少，但不一定是八十一难，这要看你的根基能修多高，是根据你可能达到的水平而安排的。常人所具有的而练功人应该去掉的那些东西都要过一遍，的确是很苦的。你放不下的东西都要想方设法让你放下，通过磨练来提高你的心性。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是有序的，修炼到什么程度是你自己怎么做的，下没下决心修的问题。我现在的层次就是这样理解这样做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